反派影评，我是当科长，
我是波米。十月份的新片杂谈老友记啊，我们这次请回了当科长啊。现在我俩是在当科长的老家湖南来录这期。那这次呢，干脆我们这期节目的顺序也换一下啊，先让当科长跟大家聊聊近况。大家开头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当科长选的，要不然就先聊聊为什么选这首歌。
这首歌是来自治疗乐队的《The Last Day of Summer》，就是夏日的最后一天。然后选这首歌其实两个原因，第一是刚好波米来的这几天呢是长沙温度骤降，第二原因是我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从北京一线城市回到湖南了。
是具体哪一年来？
2021年。然后我在回来之前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夏天吧，所以选了这首歌。从北京回长沙之后，觉得生活节奏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挺大的，感觉自己会有点分裂。因为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无论是我从事的工作还是我兴趣爱好以及我那些表达都是一体化的，但是回到长沙之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周边认识的人跟在北京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自己还是想维持在原来那个状态，所以我的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和我的表达的态度其实是差别比较大的。但是也有好处，大家都知道回二线城市之后生活节奏会变得很慢，所以我自己的时间也会变得多一点，因为上下班比之前要稳定了很多。所以今年我开始做自己的视频号了，这是回来的一个好处吧。
我认识人确实也不多，但是当科长算是一个跨界之王。就我们认识是在戛纳，那个时候他和田野啊，包括胶片之前都是在看电影杂志。后来当科长又进行了律师啊司法的考试，因为他的专业其实是学法的。如果大家记得他第一次来反派影评呢是 OJ 辛普森，当时我们就介绍我说希望请一位学法的来聊那期节目。但是此时此刻在长沙，刚才当科长跟大家分享的工作其实是室内设计与家装的拍摄工作，是吧？可以这样介绍。然后他在 B 站还当 UP 主，所以为什么会跨界这么大，这个能不能跟大家说说？对，
其实说实话，不仅是做过媒体，视频网站也做了很多年，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工作也做过，从侧面反映了这个行业的工作并不稳定。
嗯，
然后我也经历了失业，工作上挫折，其实从侧面反映了从事这个行业的风险还是有的，也反映了我这个人在职业规划上可能没有那么好。当时准备考司法考试，其实我中间失业了一段时间，当时想利用这个时间把我自己的法律知识再巩固一下，其实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做内容的时候有逻辑思维，我还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但不一定会限定在某个行业。
你提到电影媒体的困境，但是其他的专业难道他们就比电影会好一些吗？
这只是一个生活的选择吧。当时从事电影媒体也是一个选择，家里本来给你安排好了工作，
上岸了是吗？
对，
那时候
就去事业单位有事业编的那种。在当下做了那个选择的话，你已经不是在谈跨界的这个事情了，而是你自己对这个选择负责就好。
其实不仅是跨界，十几年间生活城市跨度也特别大，你应该是跟海老鼠一样都是北上广，都有几年的生活经验。长沙跟北上广最大的不同在哪些呢？
北上广其实是更公平一点，就是你得到什么完全是看你自己的能力。在长沙二线城市这种人情社会，你要做一份工作，其实我现在这份工作也是我朋友介绍的，不是我自己找的。所有的事情啊你都得看人家脸色，你想工作的更好啊，能力其实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你如何跟人去打交道。但这不是坏事，而是每个人的能力的不一样。你像我的社交能力就属于很差的，生活在这个城市你就必须不停的去适应它，但是对于我会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北京的话，你在工作上你其实没有那个适应阶段，但是你在长沙你要适应很多很多工作之外的能力之外的事情，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痛苦的。
对于年轻听众，你作为一个跨省之王、跨界之王，给他们如果有建议，
很多年前我还做媒体的时候，我会建议他们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对，你不用管城市，
一个擅长的领域在哪个城市相对发达你就去哪儿，
对，
甚至哪个国家相对发达你就去哪儿。
对，但是现在我不会这么建议。现在我建议是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轻易的辞职，不要轻易的换工作。
如果未来有机会还会继续换城市换行业吗？
可能吧。就在长沙这两年，不管是我自己做视频号还是我做表达，很多东西都不确定。
今年开了一个视频号，它是更多坚持自己价值观光谱的作用吗？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准确，因为我做这个号的最初目的，我是做火线的连载。我在这个火线的系列当中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其他节目我顺带做的。火线更新完之后，也是如释重负，之后节目的更新啊不会有以前那么高了。我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也不指望着这个视频号给我赚钱什么的。有我想表达的东西了，我可能还会借这个视频号去表达。
现在疫情三年也过去了，好转了，所以导致那你更新
不，正是因为疫情好转之后一切都没有好转，所以我做内容其实是没有那么频繁了。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话，电影看来看去还是那些东西，电影市场并没有因为疫情结束了它有变得多好。创作者由于是电影这个行业，你的内容是跟大环境是有关的，市场越好，创作者的内容才会更好。我更新频率低是因为没有东西值得我去说，
也回答了我们更新变慢的原因啊，就从邓科长这儿找答案就可以了啊。如果说也有一些朋友想干自媒体，像你一样开辟第二职业，建议是什么呢？
我现在这个级别根本谈不上教人家，我的建议千万不要把它当主业，不要定太高的目标，从最基础的具体的你喜欢的东西开始做起。
B 站今年 UP 主因为收益太低了、也有小的什么罢工什么之类的，那个罢工之后有没有像好莱坞一样就后来好转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缩影、
你说是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儿的原因？
对，大概说是短视频驱逐长视频。
对，
然后在长视频当中呢，又是劣质内容驱逐优质内容，未来内容创作者会很艰难，就尤其是像这种解说类的或者是做视频论文类的、它所有的内容要寄生于这个大市场，只有大市场的内容变好了，创作者可能会发现更多的角度和空间。
那最后排个名，视频 UP 主啊，电影自媒体啊，室内设计家装啊，以及国内司法环境啊，从优到劣，从易到难。
我还是会把纸媒那一段时间排在第一名，从做内容的角度来说更纯粹一点，而且那个时候是积累知识锻炼基本功的那一段时间，整个的社会环境、
也好，
对，也会舆论环境也会好一点。
就是你指的在看电影的时期。
对，看电影的时期。
上述行业的职业前景呢？
都希望不大，看上去都不像是能赚钱的。
多
少职业生涯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职业生涯。
没有，我们也是笑中带泪哈，笑跟哭似的，这么聊完了这个环节，再推一波邓科长的同名 B 站的视频号。我们转过的二条，像阿汤哥那一期啊，那个链接也都可以找到邓科长的视频号。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十月份的电影回顾。其实十月份啊，国内和国外真的有很多的大事发生，尤其国内，但反而呢在新出的电影方面呢倒是波澜不惊。所以这期呢我们主要只挑选了五部左右的电影，两部院线，三部非院线，主要以邓科长擅长的好莱坞电影为主，只有一个泰国电影，但其实也和好莱坞相关。邓科长挑一个最喜欢的电影先聊
啊、我其实最喜欢的是回应我，就 A24 这恐怖片、
它应该是A24做的发行，它好像更偏向于甚至是一个澳大利亚电影，
这片利益的角度还是有点新意的。恐怖片反正你看那些套路啊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
但你总能得到一定的快感。回应我，它其实是针对现在这一代的青少年，讲述青少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现在的叫 Z 时代嘛，就比如说心理创伤、单亲家庭、短视频成瘾、大麻合法化这样一个主题、比如说几个受害者，开场那长镜头，哥跟弟弟是单亲家庭，他们是父亲刚去世，这黑人女主她也是母亲自杀，闺蜜姐弟也是单亲家庭，她的父亲从来没有出现过，
没错，
单亲家庭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就是这个招魂最重要的基础、有一组很重要的镜头，就是在闺蜜家她弟弟被附身然后自残之前，那场戏是用嗑药嗑嗨的迷幻类的一组镜头来展现现在的青少年对于拍摄这种短视频成瘾的现象。她把这个恐怖片套路套进去了，她其实最恐怖的地方并不是在于鬼的镜头，而是在于女主从一个单亲家庭的受害者被附体之后变成了一个加害者。女主就是因为她与母亲自杀的不理解，所以她在她妈妈第一次附身闺蜜的弟弟之后才会那么急迫的想要从她妈妈嘴里面得到她自杀的真相，从而导致她弟弟自残。她自己也因为心理创伤，自己很享受被附体那种快感，所以她才会变成了一个加害者，在第三视角来看伤害了她的父亲，伤害了她身边所爱她的人。其实跟毒品是一样的嘛，我吸毒成瘾之后最终伤害的是爱我的一些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最终导致了一个吸毒过量一个自杀行为。它这个过程是对于成瘾性疾病的体现，在所有的恐怖片俗套当中它还是找到能跟现在社会结合的一些就是
地方。
其实我觉得它的视听语言附体之后的形象跟驱魔人很像，然后女主恐惧的眼神可以想象到
逃出绝命
院、
一定要是那种大眼睛，
对，大眼睛，对，流眼泪。
它作为一个非美国电影，它的票房 是非常成功的，
他会得到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共鸣。
没错，沿着邓科长说的这个议题，当我们批评这个片子一旦握手，他镜头一翻说这不还是温子仁的老一套吗？但是呢他这个手机是竖屏嘛，一旦握手进入到大家拍摄的形式，他其实就是横屏切竖屏。
没错，
你说的所谓蒙太奇啊，包括他的所有行为都是鬼畜吗？我觉得在几个文化里面更贴近的还真的就是 TikTok 这个事儿。包括你可以注意到里面第一次握手之后那种奇怪表情，闺蜜男朋友还跟狗接吻什么的，这个其实特别抖音体短视频。刚才邓科长说劣币驱逐良币，一握手之后都是劣币，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在电影跟短视频内不断切换的格式。所以确实它呼应了当下对于短视频的担忧。另外一个大家都说很俗套的就是瞳孔放大，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嘛，因为你一旦 OD 的话也有类似的反应。我可以接着往下延展的是、因为也是这一系列对于青年当下文化的担忧，其实就形成了一种对于西方年轻人价值观的质疑。比如说这是一个黑人女主、她核心的关系其实不是情侣关系，而是她和她的白人闺蜜家庭的关系、这是同代人里面最核心关系，但是这对关系其实是以破裂而告终的。她几次三番的把白人家庭的家庭成员伤害了，而且害得非常非常惨。
对，
虽然你说她受到是恶魔的蛊惑，但恶魔的身份是她的妈妈，最后导致对方濒临家破人亡。尤其大家注意到这个结局，当她要把白人弟弟往公路上推的时候，最后的结局相当于对方不救他而救了自己的弟弟、他被车撞死了。如果你带有种族议题的眼光来看，那他就有非常多解释的意味在这儿。尤其是这几次的心理惊悚桥段到最后都有一场对方的妈妈跟他道歉，那个道歉不可谓不真诚，就说哎，之前我们忽略了你的感受如何如何，但是他最后是要杀掉对方的儿子。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一个保守主义。你会发现这个片子里面关于性的东西其实特别保守，开场的长镜头里没有性爱，照以前的好莱坞，
对，肯定是银趴。
第二个，这个男友是这个女主的前男友，然后现在跟她闺蜜在一起，
对对对对，
但这个男生跟这俩人都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最大的程度也就仅限于牵手。台词有很多都在表现现在年轻人对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他表现的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性压抑。这个男朋友被狗舔，他附体的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淫娃，然后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有性暗示的表情，周边除了那两个男生之外，女生其实表现非常恶心或者是非常厌恶，他们俩整个的价值观其实非常非常偏保守的。
但是从如果问题来讲，可能还是在多异性上不如 IR4 之前的恐怖片、比如说像他妈妈死因的这个事情拍的还是太直白，剧情桥段的设计、还有主题表达都是太过简单，最后他在握手超时之后已经不用握手我也能看见鬼了，
对，
甚至我也已经进入到一种颅内状态或者阴间状态了。在这个情况下大可以制造更多梦中梦的桥段。你看他最后用的那一段，第一次看还觉得不错，就是他被撞车之后最后发现他其实已经是阴间的一个人了。但在我看来，在模糊现实层面完全可以做得更多，无论是次数频率还是复杂程度，这个片子都太简单。
这个事情还是导演能力有限，最大的问题是他有表达短视频成瘾的主题、但是他并没有把短视频作为一种媒介手段，仅仅只是展现了年轻人喜欢拍短视频，但是他并没有把抖音的这种玩法鬼畜这种东西、作为招魂或者是被附体之后感官性的设计桥段，
他没有更紧密的无论是形式还是主题的结合，更像是蹭了这个热点，但是没有进行严肃的表达，也没有构思好怎么样去进行媒介结合。
我稍微看了一点资料，这俩导演是夫妻吧，做油管出来的，我想的是他们对短视频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最终没有把这个东西深挖。
一个可能性是说，往往这些人他属于非科班，进入到电影制作，而且有机会被 AR4 买去发行，我要电影。现在电影人去 TikTok 上找灵感，但反而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非科班的，有机会给你砸个电影规模的投资，
给你两百万，
甚至给你一个正式剧组，他们会想别显得我太业余，这反而会导致了，哎，我明明请到一个，我就是希望他更新， 结果怎么他拍出来的还偏旧啊，这个也是他的其中一个问题。包括他想象出来那父亲最后黑化的样子，一脸麻子，这个太三流了。包括开场应该是非常震的一个场面、
嗯、
但是他那个自杀，尤其是那个特效一出来，他在形式上不够新、
嗯、
另外一个哪怕刚才提到议题完全也可以多一项。
举个例子，
他死去的母亲一直跟他强调我不是自杀的，起码至少在说自己的丈夫隐瞒了真实情况，那这是可以做反转设计的、
嗯、
但实际上他讲的特别明白，这就是恶鬼说的假话，镜头语言交代的极其简单和直白。你看那个鬼魂的爸爸在那敲门，但真实的爸爸坐在沙发上还在那感伤呢，这些完全是让我觉得很不够的地方。到最后究竟是不是他妈妈真的不是自杀，那完全可以引导出开放式结局的。
没错，
包括他的设定从头到尾也没有讲这个手是怎么来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灵媒的媒介嘛，他的触发机制为什么会这么诞生，这些通通都没有讲。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手是一个比喻，本身就相当于视频的病毒传播，但是在比喻之前你要先把文本给解释清楚，这个是恐怖片的标配吧。包括去年台湾在奈飞上看到那个咒，他到最后也解释了一套完整的神鬼观是什么，这个我觉得确实他没有做到，甚至他都做的没有咒而好。包括咱们对于新媒介的使用，其实咒也比这个电影要更加多元。咒那个电影相当于是那里面的女主播给看这电影的观众下种的一个她的自制长视频，所以她有很多摩天轮向左转向右转，地铁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这些短视频里经常的用法，它是直接投屏给观众去看的，媒介的多元性远比回应我要多。这里我们说它只是一种抖音文化，但它不是电影的格式的一种。
就是因为这个导演的在视听能力方面非常有限，好的恐怖片是先有视听语言的设计，文本其实是建立在视听语言上
的。
对于恐怖片来说文本其实是次要的，我们看经典的一些恐怖片总会从视听语言去解读出不同的文本信息，但这个其实是反过来的、
嗯、没错。包括 AR4 确立厂牌之作就是他在身后嘛，大家都记得360度长镜头，我先有这个视听概念，
没错，
我先有了这盘醋我才去煮饺子的。恰恰这方面在这一步上是有点走回头路了、
嗯、
包括文本上你本来就很简单一个故事居然还能有废戏、
啊、
他们在巴士上去找开场那个、
啊、那很废，
对，死者哥哥，你以为他要说出什么巨大的信息量，
或者是他会成为一个关键的一个人物，
包括手哪来的，他触发机制，我以为哦，终于你找到了你片子当中第一个零号病人，你去采访采访他，结果啥也没说。而是这么多新导演来讲，三岁看大，七岁见老，这个可能是我最觉得天花板有限的。那我们这样就借着这个恐怖片聊一聊《电锯惊魂》。哎，他也是在十月份出了这个十，这是最早温子仁的经典 IP， 他到这一部还是一个挂名监制。这一部呢感觉从口碑上来讲甚至比回应我呀还要好一些，
还好，
因为回应我至少在大陆口碑尤其豆瓣评分非常低，六分出头，而《电锯惊魂》十甚至一度是接近八分啊，现在也是7.5分左右，尤其是烂番茄的评价居然是达到了80，
快赶上第一部了都。
我们来紧接着那个来聊一聊，
我已经不知道我上一次看的续集到底是哪一部了。我先说这个十的优点啊，
好，
就它应该是整个系列里面第一次让数据这个形象成为主角、
嗯、
我作为一个非常喜欢数据的观众还是小小的满足了我一下、
嗯、数据啊就是电锯惊魂的男主角，竖着的电锯。
这篇前面10分钟我看到了数据不杀人的时候到底是啥样的，
对 对, 对, 对、
我了解了人物背景描写以及他日常生活的时候他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画画的时候他画的又是折磨刑具，这种反差让我觉得就是这老头特别可爱。但是呢这样的形象只持续了10分钟，哎，然后又回到了虐杀场景、嗯、我又觉得不太过瘾。他选了一个看似很新奇的点子，也就是让数据成为一个电信诈骗
受害者，
但他这诈骗设计的也太 low 了。从他遇见那黑人说他变好了、
嗯、
接受了一个很神奇的疗法，从那一刻开始你就意识到绝对是个骗局，所谓的鸡尾酒加手术疗法，就这种一看上去就是一个骗局，作为旁观者来看的话太小儿科了。
对，
因为骗局从一开始的不成立导致数据去墨西哥的那一整场戏都是垮掉的。我可以接受数据被骗，可以勉强说服自己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他死马当活马医这样，但是我不能接受骗局设置的这么潦草，一个骗了30多个人的团伙怎么可能在骗 骗完之后还把现场留在那儿，把所有的证据全部留在那儿，他妈的出去去了以后他妈那段录像还放在那儿呢，还能播，就太小儿科了。但这场戏唯一撑起来的是数据的表演，你看这演员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不喜形于色，但是你又能看见他的愤怒，这个演员的表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到位的。所以前面这20分钟从绝望的生活到他被骗，其实看的就是数据这个人是过瘾了。之后呢，最大的问题是罪与罚的不对等，他所有的机关其实都是医疗方面的，比如手术刀、线锯，最后那个辐射，依稀记得前面几部续集他所对应的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罪，但是你到这一步以后他是一个犯罪集团，他所有的罪他都是诈骗。你不懂锯断自己的腿的女的这个刑罚跟他的罪对等的到底是啥呀，就是前面第一场戏的时候他幻想他要去惩罚那个医院的清洁工小偷，他那个罪与罚是相对的，我一根一根掰断你的手指让你不再犯下偷窃的罪行，断五根手指你就能保住你的眼睛，这个惩罚就是很公平的。但是到后面这个诈骗集团当他们犯了同样的罪之后，他们得到的刑罚在我看来就是没有设计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死在那的，然后被开膛破肚啊，又断腿，我就唯一觉得那个肠子是有意思，带点那种 B 级片的那种感觉。如果女佣好像是唯一值得拯救的人，她其实是吸毒成瘾的，但是也没有说要治她吸毒成瘾呀，她砸手砸脚跟她成瘾也没有关系啊。最大的那个反转好像都在数据的算计之中，最后那一对狗男女互相残杀，这个也很没有意思。
最后一个你应该是最残忍但其实是最无聊的，
数据他是一个受害者，到后半段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是最后的这个结局让这个复仇的快感完全没有了。所以如果跟之前相比，他既没有悬疑，机关的设计也很平庸，但是他加了人性化的东西在里面，这一点都是通过数据来表现出来的。他这种对道德高地和道德洼地的对比在数据身上我觉得是有体现出来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血浆片的快感或者从机关设计陷阱的多样性高智商性来说，这篇在整个系列里算差的一部了。
当长刚才提到大部分我都同意，我说几个好的地方吧。首先议题是挺蹭当下的，刚才回应我呢如果说是更靠西方当下青年人，那这个放到中国就是缅北嘛，就这个主题跟大家结合的比较紧密。如果要是在中国没有审查的话，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其实能玩的东西会非常非常多。温子仁这一套模式可以把任何我们社会上所谓人神共愤的东西都放到这里面，
没错，
他这里面相当于是复仇缅北的诈骗团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开肠破肚甚至切脑浆各种过瘾。那你要放在中国，去年要是《地狱惊魂9》的话，就是唐山团队全都给拴在这儿，他其实完全可以作为消费民怨的一个爽文的模板，可以每一集换一个热点，但是用同样血浆的模式去套。包括毒奶粉团队，这数据早年有过一个婴儿喝毒奶粉死了，有一集我就是要把这三路的这些都给抓起来给折磨抛肠谢罪，就是类似这种大把能设计。这个其实是电锯惊魂到现在给我们的 IP 上的启发，包括它的规则其实也非常清楚。所以你也看到这样的恐怖片经久不衰，结合社会热点，结合当下部分人最恨的另外一部分人的样子都可以去拍，反正恐怖片也只是部分受众，都是 R 级，而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宣泄。
其实这也就是因为这几年经历了太多这种下限被无限拉低的这种事情。
是的，但是缺点刚才当然说的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老套。还有一点就是拍的太长了，一个血浆片2个小时，你提到所有问题，我觉得如果要是搁原来温子仁剪的话，几句话带过，比如说前面他岁月静好了，甚至一度信了，其实啊拍短一点，观众一来反应时间也短，硬伤很多，因为你节奏快就弹过去了。第二呢，你也不必交代更多的信息量，交代信息量越多就越容易穿帮。
对，他这个片子里面还有很多无效的闪回，包括他跟他的那助手是怎么把那一批人抓进来的，就这种东西大家不在乎呀。
而且太弱智了，就什么厕所门一开就国产恐怖片啊，这是
你解释这个把人抓进来，那你为什么不解释他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在墨西哥制作这么多的工具啊？
还有你可以骗数据，但是你如果没骗过观众，后面的30分钟就都是废戏了。
对，
比如说你只有先揭穿他这个骗局才开始虐杀，那你这个虐杀戏太靠后了，都1个小时20分钟了才开始杀第3个人，这个速度太慢了。而且后面数据佯装自己差点 束手就擒，包括另外一个病人也是卧底这个事儿，大家也是上来就能看出来的，他又拍的特别特别慢。这两个反转如果上来就能看出来的话，电影的节奏就会变得出奇的糟糕。我觉得他在北美也许是有大荧幕的加持会有提升，包括回应我是在大荧幕上看的，但是电影惊魂我不是，它的所有的问题就会更被放大，我就会觉得相当相当无聊。这个先聊到这儿，然后道明长你再选一个你觉得最糟糕的。
我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我最不喜欢的是真古道尔的医生。
哦，
这部片子在豆瓣是9.几分，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糟糕。
这个也是10月份的一个院线片，它是因为迪士尼的 AI 创世者没有过审，然后它作为一个平替居然挑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卖相的而且是6年前的纪录片来上映，最后它的大陆票房也果然非常糟糕，就只有300万人民币，
竟然还有300万，
这是它10月份上映的一个前情。我们先聊聊电影本身为什么觉得它最差。
这个片子我看到第10分钟的时候就基本上为这片定调了。这片子最大的功臣应该是古道尔的前夫雨果，片子
素材都是他拍的。
开始看从古道尔在贡贝的第一个镜头，你会发现这个60年代的纪录片拍摄手法非常成熟，它的画面是有几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古道尔，第二部分是野生动物，但是古道尔的素材其实是包含了真实记录和摆拍，所有的古道尔在认真记录穿梭于丛林脸部特写都是雨果拍摄的。你可以看出雨果当时刚认识古道尔的时候这种爱
的滤镜，
如果没有雨果就不会有这部纪录片。第二点，从叙事来说它没有任何复杂的地方，它就按照一个顺的时间线来做了一个剪辑，然后古道尔做了一个采访，做了一个解说式的配音，它所有的旁白都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然后这个旁白非常平铺直叙，但是从古道尔他妈妈跟他说的那句话，说男人随时都是可以被甩掉的，反倒变成了一部女性主义的纪录片。我会非常为雨果感到不公平，我不否认古道尔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仅从纪录片的角度，你怎么敢拿着100多个小时雨果拍摄的画面，你雨果完全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呢？他从古道尔的角度去描述了雨果，他就是一个工作狂，但是雨果做的这些野生动物研究只字不提。然后这导演的手法非常非常低端，比如说古道尔发现黑猩猩会使用工具的时候随便穿插一些莫名其妙的素材，创世纪的油画都剪进去了，然后黑猩猩之间的领地战争这种暴力的场景就直接切黑白，再加一些配乐。如果是从一个动物纪录片的角度来说，雨果是国家地理非常牛逼的一位摄影师，但是仅从迪士尼出品的纪录片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端的一部纪录片。
我会这样去想，因为这个片子它的英文名字呢就叫真，所以确实它的这个题本身是真古道尔。那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演员的传记片，比如说这是安娜卡里娜的一个生平纪录片，他用的大部分素材肯定都是戈达尔拍的，或者说这是利夫乌曼的一个纪录片，最重要的素材肯定都是伯格曼拍的。但是我能不能在这个片子当中还是主要去说我们的女主角本身呢？因为无论是她的利益本身都是收束在一个人物传记纪录片，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
首先我同意你说戈达尔和伯格曼的举例，但是这个导演在做剪辑的时候他选择素材是非常鸡贼的，在这个纪录片的时间线当中它分为雨果到了贡贝之后和之前，你并不知道它其实也是雨果拍的，但是他会把那些素材剪成古道尔刚抵达贡贝时候的素材。他前面很多摆拍包括在很高的机位全景中景远景近景特写，展现了古道尔孤身一人深入丛林，殊不知这背后的拍摄者其实就是他的前夫。但是当纪录片里面的时间线进入到雨果到了贡贝以后，他又选择大量的手持摄影，这个时候又会利用雨果到了之后他眼中的古道尔是什么样的，这个导演对于雨果的利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他呢和我们之前在8月份的节目里面谈到的也是纪录片《火山之恋》是有非常好的对比和互补价值，《火山之恋》也是一个汇编式的纪录片，就是拍素材的人都已经去世了。当时我提到《火山之恋》的问题是那个年代对女性的科研人员是不够尊重的，《火山之恋》还是浪漫的呈现。那在这个电影当中，由于就像单科长刚才提到他已经被刑诉成了一个女性主义的纪录片，所以他当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甚至会说当时的媒体就疯狂的炒作说其实是因为我的腿所以才让我拿到了投资，才让我成了那个时代的网红，然后他回击了这种刻板印象，素材都有。但是就像刚才邓科长说的，很多这里边的素材就来源于他的丈夫，明明这就是一个科研人员，你为什么要强调他的性别？雨果这样的一个浪漫滤镜也带有了一种非科研的 的性质。那你说这里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呢？老实讲，那个时候都是胶片，你能带上岛的胶片是非常有限的。你们是一个科考性质的项目，那大量的素材拍当时你爱的这个人，这些如果就是以现在纯二次创作视角，其实可以把这个东西走得更深。这些东西他没有讲，但又把它形塑成一个女性主义的纪录片，这是他一个遗憾。
你质疑的这个点是因为这个纪录片的导演素材选得很差，大量的素材只是为了配合旁白的叙事。但是我相信雨果或者是古德尔在野外的时候是拍了大量做动物科考的镜头，但是他没有选。整个影片古德尔都是在那摆姿势，
在这个片子当中人和动物的比例甚至差不多，所以就让你感觉他丈夫一半拍了他媳妇儿，另外一半才去拍他的科考项目。你要呈现科研项目就谈科研项目，你怎么还能说我的大长腿？但是大哥，你这个片子本身就挑了很多这方面的素材。这导演干嘛的？他是拍大卫鲍伊的月球的白日梦，他就是干关于著名人物的记录传记片的，他没有任何性别意识。
与其叫他导演，不如叫他编导。
所以呢，这里边如果说有一些所谓的女性意识，基本上都是迪士尼给的。他组织素材，一个是手法也简单，二来也没有什么作者意识。这个片子相当于像是把两个我们聊过的奥斯卡级别的纪录片 RBG 和我的章鱼老师嫁接成了一个纪录片。 RBG 那是一个标准的女性主义的传记纪录片，而我的章鱼老师主题是我从动物身上学到了什么，这样的一个科考式传记片。这俩片子的主题我都想要，但是如果我们从缺点来看，就是它哪个都不如。再有关于女性议题，他前面提到他受到的阻碍，在那个时代他的独家的学术成就是不被学界认可的，包括他剪出的大字报的标题都是强调出这是女性。但是细究叙事链条，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真古道尔他是非科班出身，他的导师故意挑选一个素人，就想用素人视角去观察，结果没想到观察出了很重要的成果。所以他一开始学术成果不被认可，究竟是因为只要是女的研究就不被认可，还是因为学界有学历歧视，这个都不太清楚。更不太清楚的是，后来他晚年已经著作等身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是真古道尔博士，也就是说他已经获得学界认可了，这个过程又没有交代清楚。
我觉得最遗憾的是古道尔对于黑猩猩写了那么多笔记，那么多的数据，真正关于黑猩猩科学性的东西在片子里面是没有的。他只是说了黑猩猩跟人很像，古道尔最先发现，但是他具体的成就到底有哪些，这个片子是没有交代的。他无论作为野生动物的记录片还是作为科学家的纪录片都是不合格的。
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觉得很难算优缺点，就是这个片子的配乐是菲利普格拉斯，他是非常有名的极简主义的配乐家，这个应该是大陆观众第一次在院线能听到菲利普格拉斯的配乐。他的政治立场包括他的配乐一些作品其实都是敏感词，但是这一部反而是一个很意外的大陆的处子秀啊。但是呢，这个显然也不是他最好的一个作品，他一上来我听出这一定是菲利普格拉斯，因为他用了旧素材，他用了一些西西兰县的素材，再加上这个里面是把真古道尔的讲述甚至采访作为了一种旁白来使用，他跟菲利普格拉斯的配乐其实有一些功能是重叠了，
明白？
所以使得真正的配乐精华是出不来的。菲利普格拉斯是对于纪录片配乐最好的一个配乐师，但是他最好的作品比如说失衡生活三部曲、机械生活其实是没有对白的，是完完全全的城市交响曲式的。西西兰县虽然是有一个罪案，但里面的空镜头也全都是城市交响曲式的，这个才能呈现菲利普格拉斯极简主义乐曲风格。所以最后要拼命剪辑一些非洲大草原的东西，甚至要用很多的杂耍蒙太奇，这些空镜头都在模仿失衡生活，这典型都是听了菲利普格拉斯的配乐的小样了才开始去找素材去做拼接，然后根据这个旋律去最后升华，这个也很笨，也有点跟菲利普格拉斯互相限制。但是好在大家还能听到，所以如果你没在院线看的话，找一个好的音响 环境，可以去欣赏一下它的配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外延的话题，今年一大院线奇葩选片策略甚至没有之一。刚才我提到了这个真古道的传奇一生推是因为 AI 创世者没有过审，这是迪士尼的一部大片，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至少选一个差不多的，或者按照原来好莱坞大厂的思路是我回去修改 AI 创世者，结果还没有修改，找一个平替的。可能大家会觉得今年好莱坞的票房都非常非常低，但 AI 创世者再怎么样它也不可能只有300万的票房。你就说好莱坞在今年票房不行，但 AI 这个话题在哪儿都是显学呀。哎，最后奇怪的是选一个纪录片，尤其真古道尔它跟火山之恋更像的一点就是它也是同一个素材池有多部纪录片。2020年真古道尔的另外一个纪录片叫点燃希望就已经被内地引进过了 B 站还有国配。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迪士尼在摆烂，因为我之前做视频网站的时候六大在选片这方面你会经常发现他们给你一些奇奇怪怪的片子你听都没有听说、嗯、他们看中的是一个契约，只要满足契约的条件内容是什么我其实并不在乎。之前做视频网站跟六大去沟通选片的时候我们会提出很多我们想要的片子，但是得到的反馈都是这个东西没有，他并不在乎中国到底获得多少票房。
我觉得他一年能上的只有舍弃什么，比如我今年有10个大片我只能上5个，我甚至只能上3个。首次听说这是一个新现象，只有一个我能想通的，就是我们知道国家地理现在也是被迪士尼收购了，华纳那边是有探索发现，所以也许是有我补充我子品牌上映地区的多元性。如果谁跟我说是迪士尼的人真认为中国现在的女性主义受众我放这么一个片子也能让它变成黑马，那我觉得你赶紧把中国部的这人给我开了。可能我相对失望的是《深渊人三》，这可以跑到电影院看。
还是比较喜欢丹尼尔·华盛顿是吧？
对，而且我喜欢这个系列前两部，尤其是第一部，因为我去的唯一一届多伦多，第一部拿到了人民选择奖，应该是这10年以来唯一一个非奥斯卡系的电影能拿到人民选择奖。好莱坞十年我应该提过一句，它作为观察上一个十年是很重要的一个作品指标，就是它是把一个原来的白人美剧老 IP 改成了电影，但与此同时白转黑，包括它是一个大隐隐于世的这样的一个东方侠客式的人物，就是它把一个白人美剧给黑人化的同时又港片化，所以至少特许经营品牌这个方面我觉得是被低估的。但是走到第三部呢真的是就是在糊弄。这个第三部特别像我们之前在月度栏目里面提到的马东锡的那个犯罪都市，今年也拍到第三部，就是没得可拍了，硬找一题材在这凑时长。一个通病问题就是节奏明明可以更快，事儿明明可以更简单，但为什么拍这么长？包括他对黑手党的理解展现都是风光片式的，不假思索的就到那儿说意大利语或者说意大利口音式的英语就完事了，之后就杀平平民啊，
他还得把黑手党住的那宫殿打扮成比教风更浮夸一点。
对，没错，就是要不接地气，就是要刻板印象，包括那个阴谋论，意大利政府都是黑手党安排的，只手遮天，简中阴谋论式这种构建，我这真是。
你说你看着像风光片，我看的其实不像漫画。
漫画我可以理解，因为漫画不是缺点，是特点。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风光片呀、啊，真的是问题。比如说打遍全球无敌手，典型是间谍片是这么干。但是你开始是间谍片吗？它更贴近的就是柯南伯格拍的暴力史也好，东方承诺也好，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动作片。你又是黑人导演黑人明星，现在实际上是完全转了一个类型，这就是很扯淡的一件事。
福奎拉好像特别热衷于拍环境变化，把人物或者故事融入到这个环境、嗯、第二部好像也换了个地方，他到第三部之后特别想把这种环境跟人物的状态变化就融为一体、
嗯、
但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还是剧本没东西写，所以他有大量的废戏，展现这个小镇人民如何友好啊，没有任何信息量的这些镜头在里面。
对的，
再加上他本来这一部的动作戏又少，最要命的是最后一场戏屠杀黑手党这场戏又拍得很短。
哎，没错，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这黑手大爷死于药物过量，一开头这种长镜头只是展现了最后的结果，也没有一个动作，看了也不过瘾。
如果要说优点的话，一场戏和一 个视听设计，就是所有意大利的肖像做成的一个视觉母题。我要有一个视觉母题在做我的动作戏。这个福奎安还有他原来的想法，意大利遍地古迹，他就用这个去做他的视觉搭建，包括雕像流血，确实相对拉高格调一点。他这个第三部离连姆尼森式 B 级爹味动作片还差30厘米，差的这30厘米就是他还有这点视觉搭建。还有一场戏就是丹德尔华盛顿在广场主动缴械投降，那场戏第一就是不开挂了，不靠主角光环了，就稍微真一点。第二算是攻心了，就是您文戏上下点功夫了。
他好歹把前面那么多废戏又
串起来了，而且这一幕呢还算有一点点社会表达，就是说黑帮的土壤在哪儿，还是纵容嘛。在这一幕我不再是一个孤胆英雄，我是一个开化者，我在开化当地的人民，我就束手就擒了。你们要看着我被抓起来弄死，我接受这一切，然后看大家有没有斗志，这是人性实验。这一场戏上档次。
视听方面的话还有个优点，他的镜头还是保持了华盛顿作为演技派的优雅。
你看餐厅那场戏，第一次算是在黑手党面前出柜，就是我是有功夫的，那场戏其实纯靠表演能力，丹泽尔·华盛顿独特的气场。
之前有点稍微震到我的就是开场的时候，他被那小孩打了一枪倒下之后很虚无的那个眼神，就只有这种演技派才能演得出来。我会觉得这角色估计要经历很波折的心路历程，要不然的话他不会在刚刚屠杀完之后被一小孩暗算竟然给了这样的一个眼神。丹泽尔·华盛顿他自己应该也还是对这个系列很有感情，
很有感情。而且呢他进行了一些人设创作，你看他每次吃饭前都要铺纸，人家问他说为什么要铺纸啊，他说我习惯什么的，其实这是没有信息量的，这就是演员的人设创作，说导演我希望这个人我就要这样，这就是一种严肃表演的创作模板，这就一下跟所有纯动作演员就拉开档次。包括在第二部他要教导黑人社区的年轻人，你要说这就是典型的爹味说教，但是他不会让人感觉到爹味的一点，其实是说话的艺术，是在表演的艺术。你如果说教本身都带有一种仪式感，那大家就不会觉得它是槽点了。丹泽尔·华盛顿在这个系列尤其是前两部还是能看到这些人设创造，这也是马东锡不具备的。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是进食他可以去学习丹泽尔·华盛顿，但是马东锡你就只能学习巨石强森，这就是他们的差距，也是这些动作 IP 的差距。
他确实也老了，打不动，动作戏设计这么爽，我觉得还是跟他这个年纪有很大关系。
然后应该就还有我们主讲的最后一部了，唯一一个非好莱坞的电影，也是院线片《速度与爱情》。你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戏仿，而且呢虽说它不是好莱坞，但是胜似好莱坞，全部都是对于好莱坞的模仿。我们也赶紧来聊一聊来自泰国，但其实最早就入围了所谓北影节的主竞赛的一个电影。
我其实看这片子特别折磨，我不知道这片子大概多久啊，
2小时11分钟。
哎呦我的天啊，至少有一个半小时我在看一个大型的广告合集。平时看泰国广告看的太多了，就泰国广告的这种戏仿、模仿、调侃这种手法太多了。这种戏仿的有效性应该是建立在和他故事完美的结合之上的一种小创意，这种灵光乍现才是有效的。所以这部片子唯一有效的只有寄生虫这个点
啊，因为很少有对韩国片子的戏仿，
而且他戏仿的这个桥段跟他的剧情又结合的特别好。
对，是，
关键是他最好笑的除了司机和管家之外，他最后女管家来了一句你他妈看我像是韩国人吧这是又是他对自己这种戏仿的一种调侃。
没错，我再说一个我真的笑了的戏仿，就是我没想到他真的对于 See You Again 那首歌他也做了个山寨最后他俩分手的时候那个 See You Again 就起来了，这太贱了。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有很多泰版的流行歌曲，不是还改了好多港台流行歌曲，都是用泰语来重新又唱了一遍，本身这个就带有一种地域刻板印象上的趣味。他这个又本身就是对于素鸡的模仿，主要你最后真的没想到那首歌本身就是一个戏仿，还有一段说唱
变奏，
对，变奏，然后就是那个 See You Again 大概那个调，我只是维持到不让对方告侵权的擦边球，然后他们那两辆车也是跟素鸡漆一样，我就被他分开，我太贱了。这个我是笑的，因为其他的东西我都能想到。
但是他最大的戏仿是使用超级英雄的那种视听那种调调，
诺兰的那个
黑暗骑士那配乐也太贱了吧！从开头
2027年洛杉矶
这一结束之后，他们就来一个黑暗骑士。
他大量的戏仿是在超级英雄的调调来描述男主角进行竞赛的状态，
然后戛然一指又转回到了一个无配乐、一个写实主义的。他不停的在这样的视听语言之间切换，他无时无刻不存在这种讽刺和反转。这种视听语言重复性太高了，
他其实是后面节奏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的信息量是完全不该拍这么长，但是他的这种对于超级英雄的模仿是带有非常明确的主题表达的。你提到这种切换，其实就是一种男频文和女频文的切换。你会注意到在女主角视角的时候给的是泰式小清新的那种配乐，男主角视角就是这些对于好莱坞的戏仿。这个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议题的新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看待男主外女主内家务承担这个核心议题与他仿讽的模式真正结合上的一点。他不断在打脸男频文，其实就是在调侃，这只是你自己觉得他特别隆重，你自己觉得这个叠杯大赛特别牛逼，但在外人看来就相当于
一个巨婴，
这个巨婴感就是通过男女频文不断切换来呈现的。但是呢，他在女频文这一块他的调侃跟讽刺是不足的，按理来讲应该是男女频都调侃然后才是现实，但其实在后两者他的分界线又没有那么大。典型导演的嗨点更在对于超级英雄的模仿上，他对超级英雄的调侃没那么多之后，后面像没电了一样非常干瘪的凑时长，后面在提到女主角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精彩了。但是我还是想强调，男频文跟女频文能不能同时出现在一部电影，尤其是现在大家这样一个分类，那你一定要去看《速度与爱情》这个片子。像好莱坞哪一类的仿讽片呢？非常像《空前绝后满天飞》，是一个明确对于既定套路的通篇按照公式进行仿讽调侃的一个电影，而且他们都带有对于男性英雄叙事的调侃。大家现在看芭比能得到很多的快感，尤其是女性观众，你回去去看《空前绝后满天飞》一样的。但是确实我得承认，它只是点子跟框架是这样，它的执行是很成问题的。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男频这一块我认同，这种讽刺男主英雄主义的打脸，但在女频这一块的话，首先女主角她的目的性是不明确的，女主的戏份是不对的，
她都没有更完整的价值观。最终她说她的梦想其实就是当母亲，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写，你最后应该呈现我都不需要男的。她不是去了精子银行也看了人工受孕方案，她应该最后的落点就是谷爱凌她妈。
就是你不管给她做什么样的设定，如果是按照你说的一个男频女频这样的，女频她至少是要有一个女主角，在她自己的故事里她应该是主角，这个女主的戏份其实更像是男主的一个配角，因为她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为自己做的，都是为了男主做的。所以这片子其实的主角只有一个，这一块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前三分之一它是真议题，牵扯到严肃情侣生活或者夫妻生活之间的家务分工问题、平等问题、内外分工在东方社会还是不是仍然成立，这是真议题。但是到哪儿开始变成偶像剧了呢？就是他说我还是回来教你怎么做吧。那你想教不需要时间吗？他为什么还愿意花时间去陪他？尤其说买牛奶那段戏，你当我不存在啊，但是你现眼了我还在旁边拍。实际上这女主角还是天天围绕着她男朋友转嘛，只是她换了一种方式。所以后面这些更多相当于是偶像剧里面的打情骂俏，她其实就不严肃了。如果她有一个严肃表现，那显然她应该把讽刺做到更清楚，尤其要把女主角从这样一个女频文的状态当中也跳出来的觉醒过程写清楚。我都怀疑她到底有没有对于女频文的反思，还是说本质上我还要执行一个偶像爱情片，我还要让大家磕，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我还是得说，是不是调侃父权制也是在围绕着父权制做文章，就是他也是太在乎这件事了。我认为当然也是，这个就不仅限于这个电影的问题了。那这个片子里因为他有一个跳不出女频文的问题，所以在女主角的这些废戏上和他后半部分严重的节奏垮塌上，是能把这个问题放大的一个负面案例。这个真的是好题材，但是拍得很不好。最后我还要夸一点，就是他的这个主项选的也很好，他必须得是一个大家看来挺弱智的一个项目，但是把它煞有介事的拍得特别的武侠片，就是叠杯子叠杯叠 buff、哎、他首先就很有喜感，他才能够产生一种就是从里到外的仿仿。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正好北京啊这个月举行了一个老北京拔根大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拿那个树叶的根儿互相拽。
你说小时候我们也玩、啊、
对对，有些地区都玩，对吧？要是那个能不断，谁就是根王。你知道这事儿吧？完了，北京这两天是煞有介事的，在巨大的公园里边举行了一个很严肃的那种拔根大赛，交报名费的，一人20，然后巨多的人去，然后分享怎么藏的球鞋里边得捂臭了，那个威力就强，那种原味攻略。哎，就是它这个叠杯子这个喜感，就类似于就这种老北京拔根大赛。如果要是这个片子也被中国买下版权，项目上都不用想，你就学这个老北京拔根大赛就行，你就讲一个，比如说北京的一男的或者哪儿的一男的就是一根王，是吧？这个就各种什么速度与激情啊，对吧？就把根留住，就这种，就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可翻拍了。中国版花束般恋爱怎么拍我不知道，就这个速度与爱情，我建议就他，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叠杯子这个项目本身选的也很好，就他如果要选还是足篮这种主流项目，一点这种意思都没有。包括说3.几秒最后那个桌子的螺母都蹦出来，粉尘都颤动，这个其实都有喜感，就在于你这项目本身就很小儿科。
我说一个他优点吧，这片子讨论的是契约爱情，因为这俩人从来没有说他要结婚，他们从学生时代到建立同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买了这套房子，最后他们结束也是结束在这种房子的财产转移上面。
对，
所以他们俩我就觉得可能不存在一个爱情关系，其实更像是一种互助的契约关系。因为这个女孩她的能力是好心，她要一直照顾别人，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男的这种居婴的状态能够满足她的这种能力，然后这个男的他要突破每一秒就是需要这样一个保姆。
对，因为其实跟他比赛都是10岁小孩，他心理年龄就10岁。
对，没错。你会发现后半段当女生不在的时候，还有管家，还有他的妈妈
金童，
这批人就代替了这个女友的职责，这个关系写的有点意思。
但是其实都不禁推敲，你比如说女管家就相对体型比较胖的这个，她又不敢写说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功能性角色。你按照原来周星驰电影这就如花嘛，他里边还有一个小胖的就是丑，但是显然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内肯定不能这么去描写基层工作的服务人员嘛，他又弄得很正面，所以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真的离了他女朋友，只要他花得起这个钱，是不是可以就不需要自己承担家务呢？其实是的，
是的。
如果再严肃往上走啊，它其实是一个性别矛盾转移给了第三世界外来劳工者矛盾，这他妈是一个很学术的议题。你说如果你稍微往细一想，它这是互相矛盾的。他想呈现，你看离了他，你要最后都自己学会。后来我想，他没必要学啊，只要钱足够，他让这些团队继续维持就好。他在除了对于男性结构上，没有什么其他能建立的东西。包括男主角原来最大特点是叠杯子，女主角最大特点是英语好，但这英语好其实除了口头禅之外没有任何的剧情功能。整个电影虽然在批判这个男性的一些行为，但这个电影本身还是男性中心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难受的是，他故意把这个旁白声音处理特别明显，然后他在片里面还调侃了这个旁白，我觉得是非常多余的一个设置。
这个片子1.5个小时体量，拍成了2个小时11分钟。如果他是制片人想出的点子，制片人下面的作品可以继续关注，但是这导演这个具体编剧拉倒了。这个片子我非常推荐你看，但是非常不值得吹，就因为它的议题、它的想法、它的表现形式都会很有启发性，这种就是属于典型的新气象，但它的执行非常之糟糕。如果不说会失去一些对于行业新气象的捕捉。我们进入到尾声，也确实快到年底了，因为我们录其实都11月中旬了，也聊了不少好莱坞啊。单科长最后觉得现在好莱坞罢工，无论是对像 A24 这样的厂牌，还是说对于老的 IP 都会有什么影响吗？
好莱坞这种罢工它又不是第一次，比它严重也有1-2次，然后每一次呢好莱坞会解决一些问题吧。整体上好莱坞是处于一个历史波形的低谷期，但是按照好莱坞的发展历程它还是会往上走，包括电影技术的发展、
啊、
肯定还是会往上走的。
今年迪士尼100年，结果包括我们今天聊的这纪录片和这种选片策略都是非常摆烂的态度，主营 的项目其实也不行，哪怕是 AI 创世者也没有成为爆款，漫威更是一落千丈，再加上纪录片这样都是乱打牌，这些该怎么判断？
我觉得是迪士尼自己的问题，他这几年因为政治的周期，这些社会议题对于他的作品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影响到了包括选角包括剧本创作，但是迪士尼本身他又走的是家庭路线，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出芭比那样的作品，他在中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迪士尼百年还有华纳百年都没有办出什么声势，跟好莱坞处于低谷是有关系的，包括 AI 的冲击包括罢工啊这些事情，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不破不立的阶段，但是毕竟他家底厚呀，我始终还是相信在工业这个方面是没有其他国家比得过好莱坞的，只要他工业的底子在哪，他就能在创作上面继续往上面走，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那还是个乐观判断。
但是中国电影我是觉得它在一直往下跌，尤其是从创作来说，你再怎么强调放开之后市场会慢慢的变好，我觉得不会，我们的创作环境还有我们的电影人的创作思路都是在走下坡，就越来越妥协了，你不再感受到一种蓬勃的张力和活力还有新鲜感，要不就是重复。